亲爱的朋友，你现在降落的频道是半瓶水响叮当，哔哩哔哩啦啦啦，我是半瓶水的 Eva。半瓶水响叮当是一个不知性也不理性的单人谈话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会带你一起挖掘故事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故事背后的故事常常比故事的本身更为有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吧，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这一集还是跟上一次一样哦，是延续我们访谈在2022年4月到6月困在上海的林哥。那上一集我们已经讲到他为什么留在上海，以及在上海的这个封城的一些背景。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也会跟林哥一起来探讨他当时在上海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打发时间，那以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灵异事件或是有趣的事件。那提醒各位，因为我们当时的访谈是一气呵成一路录下来的，所以今天在开头的部分你可能会有大约1到2分钟是跟上一次访谈重叠的。再次的欢迎你回来跟我们一起走下去，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访谈。那我想就是在这个这段时间呢，因为关在里面真的压力很大，而且不是很愉快。你本来就有在做影片，对不对？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其实你就有在拍其他题材的影片吗？
算是吧。
那所以
就是
因为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压力太大，还是说你有习惯记录你生活的这个，就是习惯记录生活，然后把这些东西拍下来，然后开始去做这个影片呢？
我觉得算是，因为记录一下这个，对，就20年后可以吹嘘的经验嘛。然后我觉得主要一大部分可能是去转移我的注意力啊。就你不要，你有事情做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慌。因为当你真的如果很投入，说你在拍片或剪片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要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担心。就是胡思乱想啊，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容易胡思乱想，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哎，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点。可能到整整被封了60天，就是大概在5月20号，就5月的下旬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相对来说好多了，因为那时候的物资很多，团购物资是很充裕，你就比较不担心吃的问题，然后。整体的感染的数字也都在下降。那你这时候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
出
这个事？对对对，那感觉其实，就如果说我这边用这个，就台湾男生都有当过兵嘛，
嗯，
你就想你2个月没有放过假，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心情，
就
是你看着那个，也不是啊，就是你看着那个营门，就是。看着营门，你就每天对面竟然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但是你没有加单，你就不可以出这个门，那种感觉就是大概就是那样。
欸，那我想再问一下，我知道就是在那个上海，他这一段时间的静默管理有封控区、管控区跟防范区嘛，那你的小区有变成封控区过吗？因为封控区我这边介绍一下，就是它是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就是服务上门，就是完全不能走出去。那如果管控区的话是还可以分区限流的出去，分时分区。那防范区的话好像是可以就是稍微的走动一下。你有遇过就是变成封控区这样吗？
其实呢我那边一直都是封控区。
哇塞，
但是因为齁，我们就这样讲了嘛，我们有5000多个人，所以他里面的这些大白，或者叫 Bayman，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给你服务上门，你懂吗？就可能东西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服务上门，所以他比较如果说变成封控的话，有可能就是按照他们来说，其实应该整个小区都是封控啊，那他可能会有各自的这种管理方法，例如说。你这个封控区就是你这一栋楼里面有人确诊了，那他可能就会在你的楼下搭帐篷，然后不让你真的就是变成 上门啊，就是你可能买的东西他会帮你送到门口，然后你的垃圾啊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他会在你的楼下放垃圾桶，那你就只能在那个区域里面
OK，
非常小，就是你不可以乱走了啦。那像我这个的话，我这一栋楼是比较幸运的，我是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晃啊晃，
就可以下楼，
可以下楼，可以下楼。
因为我看你的影片，你有一段就是拍到你已经走到门口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走出那个社区的大门。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想说，哇塞， 我自己真的很难理解，就是没办法同理那个心情啦。但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哇塞，你还可以下楼，还不错嘛，那种感觉。
还相对来说幸运，因为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状况啊。那我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在长宁那边，他那个应该就算是管控区了，他就很松，就他可以到处骑脚踏车到处跑，但是其实你出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可能可以在这街上没有人啊，也没有店啊，你就是你也买不到东西啊。他可能唯一赚的就是可以拍上这种史诗级的照片，你懂吗？就是你怎么可能遇到上海街上没有人，
无人的上海街头。
对，没有错。
Okay.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也有听过一些都市传说是，这段期间呢，因为很缺物资，或者是说也不是缺，就是物资非常的不平均，然后邻居之间会互相的交换的物资，或者是相互照应。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当然有啊，就是自从我都叫那个楼下的阿姨叫姐姐之后呢，我就受到人家很大的关注，就是有水果马上就送水果给我，然后还有什么自己做的什么东西，就是这种蛮感人的啦。那就是等于说你整栋楼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你知不知道？就大家能互相帮忙就互相帮忙，因为我也有付出一些劳力啦。
诶，可以说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劳力吗？
哦，这个故事也非常经典，就是因为我住的那栋楼呢，它是其实是跟隔壁栋它是连接的，就其实你从整栋楼的外观来看，你可以想象它是两栋并在一起，然后它的顶楼是通的，然后最下面会有两个门。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群里面讲说，好像有看到别人进到这栋楼里面，我们就很担心是不是隔壁的，因为隔壁那个时候他有状况，他是有阳性的，所以他门口是一楼的门口那边，外面有帐篷，是有人在顾门的哦，
完全不能离开这栋楼就对了。
对，就是怕你这些人跑出去，但是他有漏缝啊，就是
顶楼
跟我们这栋的楼，他是就是等于说上面的顶楼是在一起的，所以真正的有心人其实哦，他是可以从顶楼然后跑到我们这栋楼，然后坐我们的电梯下去到我们这边一楼，然后走出去的。
可是他也只能走到小区的门口啊，对吧？
对，但是他只要可以到小区门口，他可能就可以实现他的目的，例如说去拿他的物资啊，或
是
外卖什么之类的啊，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做了什么？
我马上拿起了绳子去把楼上的门给封起来。对，然后就得到那个各个楼层的一片赞声，耶！这样，
天哪，我觉得
那时候觉得，
在这种时候，好像人跟人的关系会变得比平常紧密很多，而且会有一点怎么讲？我想想看怎么说，我觉得
患难见真情，
纯粹了吧？因为这个事件不是我们平常生活会发生的，它有一点像是就是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你说什么钱啊什么，
对，
好像也都没有什么用了啦。对啊，就是大家以物易物啊，例如说我有用那个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我有拍那个，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反正就是有点像交换礼物这样啊，我用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去换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样。
OK，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听到很多这一类的都市传说，有的是以物易物，有的也是像你一样用劳务去交换，还有人就是把狗借给人家玩，然后换一根香蕉回来什么的，就是这一种。
哦，也有，也有类似的。我当然我自身也有发生，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是三件事情啊，
可以分享一下。
就真是都市传说，第一件事情很恐怖，很恐怖。
怎样？该不会封城还会闹鬼吧？
哎呦， 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有点毛，就是我住的那一层里面它有三户，就是我是刚好是住在中间，你就想是一二三好了，我就是二，一二是有住人的，然后三是没有住人的，然后因为在其实在还没有拉群，就是还没有封锁之前呢，我有好几次的晚上都有听到人来敲三的门，
嗯哼，
而且是非常就是暴力砸门，砰砰砰的那一种。然后我就从那个门上的猫眼看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有人吗？
然后就是真的有，就是有人上来敲那个三号的那个门，然后就是骂。然后后来拉群之后呢，楼下的就是一样是三的楼下，他就在群里面说，你们可不可以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不要那么吵，现在已经很晚了，还要干嘛干嘛，就是诸如此类抱怨的话。每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格外的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隔壁没有住人，所以每次他讲说你们不要吵的时候，我就说不可能吧，应该不会吧。他每次这样说我就很毛，你知道吗？就他每次只要一讲说很吵，然后我就很毛，他每次讲很吵我就觉得很毛。然后后来也没有，后来就因为他也知道没有人，然后我就唉松了一口气。这是我第一个传说啊，就是他抱怨别人很吵，然后我就说啊不可能不可能，那可能不可能吵。他说没有错，一定是楼上。我说楼上没有住人。对，
那之前在有人来敲门就是狂敲的时候都没有人出来跟他说，哎、欸、其实他没有人欸。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个事情啊。
也是啦，
就是你会想到是说，像我是二嘛，你会想说，哎、欸、是不是三号那一屋的人跟什么人有什么矛盾
哦，
然后导致人家，因为他是真的是蛮不满的，就是先起手是先敲门，还不是这种很礼貌的敲，是那种蹦蹦蹦的敲，然后开始口吐芬芳，这样，然后就说哇，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有想过说，哎，会不会有可能是我吵到别人，
然后敲出门？
因为我对对对，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我住的时候我是有音响的，我是有重低音的，我有很大的音箱的。所以我想说会不会晚上我自己玩嗨了，我这边懂字打字懂字打字的时候去吵到别人。然后因为我不是说我原本我四月一号要走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在三月底的时候，如果说你有看我的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都穿一样的衣服、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我在四月之前我就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好、
oh、
我就剩下几件衣服。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每次都穿一样衣服，不是没有衣服，是因为全部都 包起来了。然后后来
没有，我以为你要做一个一致性。
不是没有一致性，是因为我早就都把衣服给打包起来了，我可能就留随身的衣服就三四件这样，然后裤子这样。所以每一次看到我就是这两个月都穿的是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裤子。
哎，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件恐怖的事情，然后
这是恐怖的事情，然后还有第二件是接下来是比较好笑的事情啊，就是那时候
请说
第二件是好笑但是有点缺德，就是我个人的方面。就那时候我有一次喝醉，然后我自身酒量不是非常的好，然后我喝的那个好像是我忘记是什么，反正就是浓度很高。
高价酒吗？因为我在你的影片有看到，就是封城的时候都卖一支就是900块、1000块的人民币的酒、
不是那个，就那个时候可能在那个你讲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就是反正就之前买的一些酒，然后它浓度蛮高，好像40度，然后喝多了我就喝醉了。
嗯哼，
然后喝醉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觉得说，哎、欸，我的世界怎么在摇动？你知道吗？哎呦，在那边转啊转啊。然后我一个转身之后我就吐了，然后你知道我吐在哪里吗？我就
应该不会往窗外吐吧？
哎，对，我就往窗外吐，
我没
品哦。我就打开窗之后，然后就哇，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2点，然后我就吐完之后，我就听到整个社区里面好像都是我呕吐声在回荡。那我就你知道，你就想象说，如果人家在下面看着，你就看到半个人就挂在窗户上面，然后这样哇一直呕。 对，因为我不想要吐在我的床上，而且我也发现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原本是我的窗是在我的右边，然后我的人在左边，然后我原本是头是朝上的，然后我转到左边的时候发现我不行了，我就已经感觉快那种感觉就是不行了，我马上又转到右边，马上打开我的窗户，然后就
等一下，你住几楼啊？
八楼。但是有好处就是我其实下面是有个雨棚，有个遮雨棚，所以我是吐在雨棚下面的。
我没有觉得这样比较好啊，因为东西你吐在上面，除非有下雨，不然东西就卡在雨棚上比较好吗？
哦，有，后来有下雨了，然后就对，然后我就发生完隔天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讲，他们觉得哎还不错，然后我就到处问说，哎，那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吐的痕迹？苦中作乐，对，
好好吃，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很赞。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就讲了我们有这件事情经历过了清明节、青年节，还有他们的儿童节。然后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刚封初期的清明节。然后我们不是刚刚有说有三个区嘛，就是封控是那种足不出户，你就没有办法出门的。然后那时候好像有消息，就是说，哎，我们这一栋楼要变，下面要盖帐篷。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听到之后，就非常的紧张。然后
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为什么紧张？其实他是做什么事情他紧张，就是他为了要去祭祖啊，然后要去烧纸钱。那我觉得这个都 OK。然后为什么最后这位阿姨会被抱怨？我觉得可能是风俗的不同，就是。我后来去跟人家聊到的时候，他们好像说他们非常就是像这种烧，我们在台湾烧可能好像也是门口，但是你不会在你居住大楼的门口嘛？
对啊，
那他们就好像很强调在大楼的门口，然后他这个烧下去之后就而且在人家窗户边，所以只要在窗户边的人骂声都很大。
等一下，我们通常我这样听啦，就是说我们通常是不会在自己住的门口，这个门口是一楼门口还是他住的那一栋那一间的门口？
一楼的门口，就是我觉得是说你这个拜完之后你要烧，因为这个区非常的大嘛，对不对？你要是去到一些边边角角社区的角落烧，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别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偏偏是在就是这栋楼下面的正门口，而且是在人家窗户的旁边。
理解，
所以一家烤肉万家香，他烧下去之后就全部人都崩溃了，就说这个太熏了。然后被熏完之后呢，他就出来解释说，哦，因为我担心我们这栋楼被封控之后，我就没有办法
烧了，
没有办法烧了。然后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好笑在哪里吗？
在哪里？
就是他烧的那一天不是清明节，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不是已经开始控制了吗？
不是清明节已经过。就假设说我现在不知道几号，假设说一号是清明节好，他那天可能是二号，然后我就想说啊，阿姨啊，可是清明节是昨天呢，你这个会不会拜得太晚了？
没有，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
不是，那他应该要在清明节那天就要拜了，对不对？
对，没有，
家孙不好。
对，可能
我就突然突破了盲点。
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清明节那天没烧，结果就晚上就做噩梦，他就想说不行，我今天要赶快补，你知道，就像我们如果那个过期没有缴信用卡费，赶快去补这样子。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但是牵拖所有人，我觉得太夸张了。嗯，天哪，好有趣！我以为你最魔幻经验就抢到900块的洋酒这一类的，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就我是个社会观察家，生活的快乐的点要自己找。你说到抢菜这个事情，真的是那个是那个不是抢菜，那个算是在外卖的 APP 上，就是美团跟
饿了么，
跟什么饿了么。对，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在想一个问题是说，其实这些东西是他平常也在，还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 例如说你这个外卖的 app， 就像你打开 Uber E， 他们现在 Uber E 上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像什么超市啊什么什么的一些服务，但是它不会在你的最上面，你懂吗？就是你可能会有，假设说你这一个清单里面可能有200个选项，你前面可能有180个都是吃的跟喝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些店的都没有开之后，这些东西就被推上去了，所以就有什么宠物店啊，五金店啊，最扯的什么花店啊，花店是现在是，你这样想说现在高级绿化带就对了。
那如果你那个时候在花店下单，真的会送来吗？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实验了啦。对，其实应该要试试看了，有没有？就应该是会送来啊。但是有些事情就是你当下不会用这么就是这种实验的这种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你现在离开这个环境，你就说：“哎，不然我当初要是买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是
一个就是叫外卖的生死关头，没有时间去管。
而且你叫外卖的话，你时间里面假设说你时间有时间，像我是没有锅子，我是没有锅子哦，是没有煮锅的哦。我最后是靠着一个电锅，我完成了煮饭啊，然后还有什么煎炸鸡翅
吧，
煎蛋，还要煮绿豆汤，对不对？然后我朋友最后还推荐说，你可以试试看做那个什么。
是大同电锅
做面包
吗？还是电饭煲？
不是，就是一般的电锅，
okay.
一般的电锅、嗯，就电饭煲。对啊，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那个可以拿来炸鸡翅，我觉得太夸张了。
就低温油炸嘛，你油倒多一点，让它可能都会有那种什么蒸煮的什么模式啊啊，就效率非常低啊。但是没办法，生命总会为自己找出路。
没有，在那个时候就有那个你不知道的电饭煲功能，以及电饭煲的1001夜。
对，你就反正就100种使用方法啦。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看你的影片，你也培养了新技能啊，就是像写 rap。
rap 是原本就有写，就那时候看了什么大嘻哈时代，然后就整个就学坏，有没有？对，就马上很叛逆的去把头发染成了那个亚麻灰。
大家可以看他的影片，真的很有趣。
谢谢。
可是我要说的是啊，就是因为之前台湾有经历过三级警戒，我知道这个差很多，但是在三级警戒的时候啊，都会有人跟我们说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这段时间就要来培养一些自己的专长啊，然后去静下心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很困难欸。那我昨天看你的影片就想说啊，林哥好厉害哦，他都没有浪费他封城的时间，他在那边就是锻炼了很多技能。那我想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其实一开始你的心情是很绝望的，你觉得就是从很绝望一直到开始收拾自己的心情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绝望不是一直都很绝望，它是一个反复，你懂吗？就是像你坐云霄飞车，你可能在某一天你觉得这个风向还有那种政策让感觉看见希望的光，但是过两天之后可能又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又马上荡到谷底，所以你的心情不是一直说非常的荡，但是就是让你起起伏伏，你要是说就一直荡到谷底，可能也就那样，但是你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然后等到你真的有点麻痹，就是我说可能是五月中旬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啊，对吧、啊、那时候就开始拍片，就是开始剪，因为我那时候有拍什么，就是外卖 APP 可以买到什么嘛，然后还有30天的记录，还有60天的记录，
对，
这些是那个时候拍的。那有些时候之前拍没有剪，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做那个外卖 APP 的时候是我可能4月初上做的，然后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心情非常差了，即便我拍了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去想说打开电脑去处理这些素材，然后直到60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稍微好一点了，那不然我们找点事情做。这样其实我也没有说一直都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其实那是一个让人很崩溃的一个阶段啊。
对，它会给心情起伏。 感谢你跟我们一起走到了这里。在这一集中，我们听到许多有趣的，或者是灵异的，或者是低潮的事情。那么再次推荐，在这一集的 show note 里面都会有林哥他 YouTube 频道以及许多有趣的影片，包括封尘，以及在没有封尘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感谢你，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拜拜。